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我们今天学习这个中论密要的第八品呢，它还是处在主要是在破持法我之能力的这样的范围。为什么这个就作者他可以按照对方的观点啊，他们认为说，依靠作者真实存在可以成立呢？这个法存在，那当然了，所有的所知呢，都可以涵括在有为无为的范围当中。大部分的众生执着的点，其实都在有为法的这个范畴。那有为法呢，既然是因缘所造，因为有为法它具有生住灭的法相嘛。那凡是具有生住灭法相的法，必定呢是因缘所造作的法。那如果是因缘所造作的法，它肯定存在作者作业，和所作的果，对吧？否则呢？这个所谓的因缘就没办法建立。那包括范围广一点呢，我们说像咱们大自然自然形成的这些山河大地，其实这些呢也是由众生的业所造，所以都涵括在作者和作业的范畴当中。那如果作者作业成立真实存在呢，那自然由他所造作的这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呢真实存在的，也就可以成立一切万法的存在。但是呢，我们根据说对方又举出这样的一个理由而做的如是程序呢，依旧是在中观宗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还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么在这一段就破持了这个作与作者，在破作和作者的那个方式方法上面啊，他的这个科判里面呢，就讲到了破这个同品的作作者，还有呢破唯品的作作者。其实他把这种所有的可能性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我们上一堂课呢，因为讲的诵词也比较少，他破这个同品作作者呢，他第一个破各自的同品，这个只讲到了其中一小部分，一个是立宗。那么首先一个前提呢，就说到这个同品，就是比如说作者是决定的，那么他的同品就是作业也是决定的。那比如说作者是不决定的，那么他的同品呢，就是作业也是不决定的。这两种情况属于同品。那他第二个科判里面呢，是说破共同同品，对吧？还有一个子二的科判是说破共同同品，共同的同品呢，就是说作者呢是决定一既决定又不决定二句啊。那么他的作业的话，也需要是既决定又不决定二句啊，这个就叫做破共同同品啊，破这个共同同品，这是它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然后后面的话，他又讲到了今天我们那个破共同同品可以讲得到。后面的话，他又讲到了破唯品的作作者。那唯品的作作者的话，就相对来说，他情况就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呢，说作为唯品，比如说作者是决定的，作业是不决定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作者是决定的，作业呢是定不定的，就等等，这个是我们下一堂课才能学到的。它大概呢可以分为六种情况来进行分析，就是它作者和作业的体相的话不相同，就叫做唯品，叫做唯品。所以整个第八品它的这种破析的思路呢，就是把作者和作业可能存在的情况全部都做了一一的驳斥。那就发现呢，不管作者是决定不决定或者是定不定，也不管作业它是决定不决定或者是定不定呢，由作者就是这两者的话，其实只能是一个名言当中假名相互关带的法，真实的法是无法存在的。那源于这个原因呢，就破持了作者的真实实有存在。但是在名言现象当中，如梦如幻的这个作者造作了作业，最终呢感受了如梦如幻的果，这一点呢中观宗并不会破持。那么如果作者呢被抉择为是空性的本体，那同样呢源于他想承许一切万法真实存在的这个理由，也就不攻自破啊。那么万法呢也就不可能成立为是真实有的，就可以抉择到一切法空的这个见解，那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呢把这一点就是根据对方的观点呢，把它也是作为是破斥 那这个成立法我存在的能力根据之一，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今天呢会学习到的咱们要回顾一下上一堂课。上一堂课呢它主要讲到了一个立宗，对吧？那么这个立宗呢它的前提是讲到同品方面的破各自同品。破各自同品的立宗呢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决定的作者能不能做决定的业。这个呢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呢从肯定的方式呢来做了破斥。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决定的非作者决定不是作者他能不能做决定这个非决定的业。因为是同品同品的特色，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到的以否定的方式来破的内容。实际上呢以否定的方式来破看这里分了四个科派。第一个是以无因而破，第二呢是无因所导致的过失，第三是以无罪福而破，第四是无罪福报所导致之过失。其实它是一层一层的捋下来的，思路非常的清晰。那我们首先看到呢说以无因而破这段开始，那为什么会发出无因的过失，它的前提实际上是在解释立宗的，就是还是上一堂课立宗的那段颂词，不是第二他后两句说决定无作者不做无定业决定无作者不做无定业呢，这个呢是同品当中的第二种情况。同品当中的第二种情况呢，那假如说决定不是作者他能不能做决定不是的那个业，就是他也是做这个不决定的这个业，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天所学的这个颂词主要是从他立宗的第二个角度呢开始分析立宗的第二个角度呢开始分析分析就是这个同品当中的决定非作者呢能不能做决定的非业的这种情况。这时候的话给他发出的太过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决定的不是的这个就是他不是一个决定的作者，如果能做一个不是决定的业的话，则作者呢也会堕到无因当中，作业也会堕到无因当中，是这个意思。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段的颂词说若不定作者做不定之业，作者堕无因，作者亦无因。那么就是说如果呢不定作者，就是假如说他是一个这个决定他不是一个作者，那么他能不能做这个决定它不是一个业的这样的一种业呢？其实这种分析方法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想法怎么这么别扭，它不是说从我们实用性的这个角度，就是在世间当中我能找一个非作者然后再做一个非作业，那既然是非作者既然就自然就没有作业，它就不可能说做一个非作业，其实这种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中观宗的话它不仅仅说破除我们大部分众生在名言现象当中用习惯了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像第二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来来去去，这个是我们天天在用的，那么中观宗把这个咱们通常最只是举例子就是说走路的这个来去破掉，以此类推所有法的来来去去都破掉，这个呢它有它的我们名言当中会使用的那个层面。但是呢中观宗不仅仅只是破这一点不只是说破我们生活当中习惯性的实质，他最终抉择到的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所以他会把我们所有众生，这个所有众生的话就是这个包括世间的凡夫的这些老百姓，包括呢学习外道宗派的这些人，包括小乘内道的内道的这个小乘宗派他们的这种细微的这些执着，还包括了这个就是唯识宗他的一些不了义的观点。那么这些见解的话在生活上面它不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体现出来，但是是从他自己相续中的知见的话会有粗粗细细的这些编织，这些编织呢是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细微的执着点，所以要依次破除要依次破除。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就不要去想着说我生活当中如果他决定不是一个作者他自然就不可能有业，那么这个地方说决定的非作者不能够做决定的非业，这句话为什么这么就总觉得好像这个特别别扭，本来就是一件不实现的事情。其实的话这一点呢它主要是在破边系，主要是在破除边系。那么你有这个我们说一个是同品方面的决定作者做决定业，决定非作者做决定的非业，它这个同品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虽然说第二种情况，因为第一种情况是大家比较执着的，我既然是一个作者我肯定是有业的，对吧，我有一个作业，这个的话是我们按照第二品的思路破来去品的思路呢上堂课跟大家分析过了。那么第二种情况的决定非作者做决定的非业呢，其实它只是把所有可能出现的 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作者和作业的联系。我们现在分析的地方是属于同品方面的分析，还有第二段的共同品的分析，还有第三段的唯品的分析。你就像唯品分析，它就会出现，如果作者是决定的，但是作业却不决定，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不是大家的执着点。但是呢，我们在整个对于作者作业之间的关系的话，是周边性的，把所有可能的周边性的这个关系全部列在其中，一一分析，发现作者和作业的话，无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无法正式成立，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导友们在学习这一部分呢，今天所涉及的这个否定方式而破，后面的这个送词呢，就是当我们做出了第一段的这个送词得出无因的结果之后，它后面是以此类推的。如果程序无因，那它会导致什么过失？那么它这个过失的话，后面就紧接着还会有什么呢？无有罪福的过失，以及无有罪福果报的过失，它这个后面推起来就非常的容易。只不过呢，可能会有一些道友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决定非作者，做决定的非也？就在世间当中根本就不存在。其实你们要习惯，因为中观宗他所针对的众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部分的老百姓，他针对所有众生的粗粗细细的编制。那有一些的话只是我们相续中的一种概念，那在破持的时候，他有些破持方法呢，比如说他破持这个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一起啊，就像我们说这个水和火，那这两者的话就是并存的方式可以安立呢，还是不并存的方式可以安立呢等等，他会把它还是二句的方式或者非二句的方式，就举例说他可以把他所有的可能存在的情况呢全部一一列出，再以呢中观宗的这种非常强有力的推理方式来破除它，最终的话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粗细的执着点都得以打破。它是属于是一个知见上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的可能我必须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要能够表现出来我才能够去破它，不是这样的思路啊。就是这一点的话，首先呢要跟大家先去交流一下，你们在思维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否定的方式的话，它是属于程序作者存在的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只可能以或者是作者决定作业决定，或者呢是作者不决定作业也不决定的这几种情况出现。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执着，但是不代表我们相续当中呢以这种阿赖耶识所含藏的这些细微的那种偏执的话不存在，这个实际上是偏多在无的那一边的也是一个边系，也是一个边系。所以说在这段颂词里面呢，说若不定作者做不定之业，就是如果作者呢是不决定的，实际上就指的是作者不存在。那么做不定的业，那么作业的话也是不决定的，那么就是作业也是存在。这样的话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作业堕无因，同时作者亦无因，就是作业也会成为无因。为什么呢？因为作业的话它没有作者来观待，作业没有作者来观待。为什么得到说作业没有作者来观待呢？因为这地方前面已经说了不定作者，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它的作者是不存在的。你要是还程序有这样的作业，那作业的话就会成为一个不依作者而有的作业，就成为无因生。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之所以安立有一个作业存在，它必定是要观待一个造作者的。假如说没有一个造作者也能安立作业的话，就会成为无因生的过失，就是你不作业，你没有一个作者的这种这个造作力，造作的这个主人，你也可以程序有业作业的存在，就是没有砍柴者也可以程序呢这个柴它自动在砍，是不是没有一个工厂的这个工人的逃失，那么这个瓶子呢它可以自动产生，这个也包括机器啊。如果现在改成了像这个机器操作的话，不是人工操作，那么机器就是作者嘛，机器就是作者。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在名言当中是无法建立的。所以这里的作业堕无因，还有一个呢作者亦无因的话，思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作者亦无因？就是因为它是不定之业，就是你的这个作业也是不决定的，你却程序的这个有作者的话，则作者也会堕入无因，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太过的分析方法啊，主要是在群，就是从这个作者作业皆不定的这个角度 啊，从这个思路上面呢，它肯定会出现啊作业无因和作者无因的一个结果。不是说啊我在咩咩现象当中我怎么样去安利这个非作者做一个非作业，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它主要是从我们相学当中把这个作者作业所有的可能性全部周遍的分析到，最终可以决策到作者作业只是名言中不经观察的一个假名安利而已，是这样的含义。那了知这个道理啊，第一段的这个无因的思路，大家如果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作者和作业呢，因为成为不依对方而成立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你作业没有，可以说作者有；还有呢，就是你作者没有，你可以说作业有。这样子的话，作者和作业都成了一个无因生。那如果是有无因生的话，则过失非常大。存在哪些过失呢？就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的话，它本身就与佛陀的亲口所说的经教相违，因为佛陀曾经亲口说诸法从缘起，对吧？啊，如来说是因，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话都是依靠因缘而起现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因缘起现啊，没有诸多因缘的促成，那么万法的这种显现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再有一个的话，我们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无因生它会有恒有和恒无的一些过失，对吧？这个是比较啊前面涉及过多次的一些常规的推法。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宋词当中的第二段，就是以否定方式而破的第二个科判，就是讲到无因所导致的过失。那无因所导致的这个过失的话，就是若堕于无因，则无因无果，无作无作者，无所用作法。这段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法呢是堕于在作者和作业堕成一个堕于在这个无因的状态，那么则无因无果，就是因如果没有的话，它的果法其实也不可能产生，那就是堕于这个无因生，肯定就成了一个无因无果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无因无果的话，就变成了无作。这个无作呢，就指的是没有作业；无作者就指的是作者也不会存在。一呢，无所用作法，这个做法就指的是，那么他的这个所做法所依的这个资具也不可能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了。那么这三者的关系呢，具体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例子啊，做一个例子，其实上师在这里举了很多例子，就说假如说这个就是陶师啊，他做瓶子的这种陶，做陶罐的陶师，那么陶师是作者，瓶瓶罐罐的这个是作业，那他所用的资具就是他需要依靠泥土啊、水呀、还有轮盘呀，这个就是所用做法啊，这就是所用，就是他借用的这个资具就是所用做法。那比如说工人修路呢，工人肯定是作者，所修的路就是作业，那么他所用的这个工具啊，这个水泥呀、水呀、铺路用的工具，这些呢就属于是所用做法，所用做法。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因果皆不存在，那么他的这些都是不能够安立的啊，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那在这个概念当中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涉及过这个部分，就是说上师讲到这个因果有两种，一种呢是能生所生的因果，就像种子生芽，一种的话是相互关带的因果，就像左手右手，对吧？这个的话是咱们大家知道的两层因果的含义。那相互关带的这种因果呢，虽然它不是说是能生所生，种子从芽中这个芽从种子中产生的那种因果规律，但是的话这个关带的含义就是也是有一种特色，就是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那左右手的冠带呀，作者和作业的冠带，就是它是互相冠带，有作者才能安立作业，有作业才能安立作者，有左才有右，有右才有左，二者缺一不可。任何一方如果没有，不存在了，另一方呢必定无法建立，就是一者存不存在，另一者也决定不存在，所以是一种冠带性的因果。那反过来说呢，就是说这里的话讲到的这个作者和作业呢，本来是属于关带性的因果，但是源于这个作者作业的这种消失，其实它也可以导致于呢这个种生芽的这个因果也会出现问题。种生芽的因果也会出现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农民种庄稼，农民种庄稼的话，那个农民和他的这个撒的种子其实就属于是农民是作者嘛。那撒的这个种子是所用做法，那最终呢得出的这个果的话，就是种子呢播到地里面，它虽然从这个角度看起来是一种冠带因果，但是它也会引申出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冠带的作者和所作业和他最后把种子撒在地里的这个结果， 这三者呢，这个不存在，那最终就导致于呢，种子生芽也没办法去建立了，是不是？虽然说这个芽果是要几个月以后能生出来，按照因生果的观点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最后它也会导致于这个种子和芽之间脱离了冠带，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就前位没办法建立的话，那它后面的种子产生芽果的话，也无法产生。所以我们在讲到呢，说如果是主要是呢，第一个宋词大家要能理解，而第一个宋词呢，其实它发出来的这个太过倒有我们好懂，主要是这种可能性，倒有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不好去举例。那我刚才也反复的对这个问题分析过，就是我们中观宗在破其所有的编辑的话，那些编辑它不一定说必须在名言的生活当中必须要体现出来才能够破，因为名言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是粗大有边的执着，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自己的这种感官能感觉得到，这是所有编辑当中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的编辑只是在我们的这种分别念当中、知见里面，甚至于呢隐藏的阿赖耶识当中存在。因为中观宗所缘的对境的话，是一切有执着的众生，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啊，它的范围非常广。就举个例子的话，就像说小乘行人他执着的二维，我们名言的老百姓的话，根本不会执着什么二维不二维，他也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自己的感官接触不到。但是中观宗是不是源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用不起来，根本就没有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本质性的影响，不为我们所触所摸所见，我就不应该去考虑它的存在性啊，或者说去承许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的话，我再怎么样把它破掉呢，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像这个非作者做非定业呢，主要是刚才我们也讲了整个第八品它的思路，就是把作者和作业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摆出来，同品的全部摆出来，北品的全部把它列出来，一一破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得出如果说呢作者不定，那程序作业，那作业成无因；如果说作业不定，你程序有作者，作者成无因。所以得出无因生的一个过失之后，那如果是无因呢，则无因无果，就会出现了无作无有作业，无有作者，以及呢无有所用做法的这个过失。这种过失出现了之后，那你言当中其实一切的因果案例基本上就全部都打破了，全部打破了。一方面上师也讲到了这个无因生的观点，实际上啊，全智脉搏仁波切在中观专案论释，当然中观专案论呢，你们以后还会学，在中观专案论释了，这个他的这个教研当中就讲到说，不承许因果啊，不承许前世后世，是所有见解当中最低劣的一种见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再讲到的话，就我们如果承许啊，像这个宋子说的。无作无作者也无所用做法，假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世间的角度上啊，像刚才举的就是像这个工人修路也好啊，陶石做瓶子也好啊，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相互关带的因果，就是你从做作者的角度讲，或者呢你直接说陶石是因啊，所做出来的瓶子是果，这个从因生果的角度上来讲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那他这一切的案例呢都已经没办法去程序了，就无法建立，不程序因果则无法鉴定。另外一方面的话，从我们修行人的角度上来说，那我们呢作者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做作业呢？咱们就是去断恶行善，对吧？修行人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特色就是努力的断恶行善。那么我在断恶，这是一个层面，行善呢是另外的一个繁体。那假如说我行持善法，那我就是行善者那么所行持的这个善法的这个业就是呢他的作业，对吧？我行持的时候借用的一些方便，比如说我做布施，我拿着这个物资物啊或者钱呢去上供下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所作用所用做法，像这些的话也没有办法建立了一样的没有办法建立，以此类推，就是所有行善的这个作者和作业全部呢都无法建立。因为呢无因的缘故，无因生的缘故所以说从出世间的这一切的善举呢也会被一概否认，那一概都否认，这个的话这个太过呢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太过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就是说得出这个结论之后的话，我们紧接着再来看第三段的那个破斥方法，就是以无罪福而破。就是如果说你一个作为一个造作善业者和他所做的善业的本身都无法去建立， 都无法去建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罪业和福业就自然就没有办法建立。那么以此的话，他由罪业和福业所感召的造罪业的恶果和福业所感召的善果的这个果报啊，他就是从果的角度来讲，他的果报就没有办法建立，他全部都是以此类推的啊，以此类推的，就出现了世俗世间的很多很多的过。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个做作业作者都无法去成立了。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讲，那修行善法的一切的罪或者是造作恶业这方面啊，这种福业和罪业呢，也没有办法能够成立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下一段的以无罪福而破。那在以无罪福而破这段讲到说，若无作等法，则无有罪福，罪福等无故，罪福报亦无。这就是讲到说什么呢？如果说呢，你没有作业等这些三法，就是刚才不是说无作无作者无所用作法吗？那如果这三法都不存在的话，则无有罪福，就是你的罪业和福业也无法成立。因为你造罪业者不存在啊，造福业者也不存在，对吧？以此类推。那么罪业和福业呢？罪福等无故，就是源于罪业和福业等没有的缘故呢？罪福报亦无，这个报就指的果报的意思了。那么罪业福业所感召的苦乐果报也就成为不存在。所以这是承接上一个颂词呢，直接推导下来的啊。上一个颂词从作者作业所用做法来分析，然后这个如果是无法安立的话，紧接着推出来的就是罪业福业不存在，乃至于它的果报亦不存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从我们名言当中啊，其实中观宗他也会承许啊，本身对方的观点他就是承许这个观点的。那当然上是开玩笑说，如果对方宗派是一个顺势外道，本来就是顺势外道的话，他可能看到这个观点他会很高兴说，对对对，我们想法就跟你中观宗一模一样，他可能会这样去想。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这一点的话，中观宗他并不是说想去承认或者随顺顺势外道的这种见解。他的意思呢，我们这一段破斥那个一切法空的这个观点，其实主要所针对的对境，除了那个世间凡夫主要的这个侧重点的话是小乘行人。因为小乘行人他只觉得到了人我空，而呢没有办法呢觉得到一切万法空。那对于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知见，他不接受，他始终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不是真正的佛所说。当然有一些这只是属于一些傲慢声闻的一些观点。那对这一点的话，但是他们都会承认说，名言当中的这个就是罪福存在，罪福的果报存在，这也是小乘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对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所以我们给他发太过的时候，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推下来，推到说罪业福业以及他们的果报也会不存在的观点，这个是对方最忌讳的，也是最无法接受的。但是他这种推破的思路却让对方哑口无言，知道吧？确实让对方哑口无言。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呢，那推出来的这个思路是特别好懂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什么所谓的我做了不好的事情啊，会感召到这种恶趣的这种苦果，根本不存在。那我如果我做了一些很好的善业，他应该会赶上呢，暂时呢会有这个比如说转生于天界呢，转生到四禅四无色定的这个上二界的这种世间福德，乃至于呢出世间，就是如果说你在行持善法是以出离心、菩提心，甚至于无二慧的这种力量摄持，那么你所造作的善根就成为了随解脱分的善根，它是可以导致于呢，它借用这种善业的资料，是可以促使我们出离轮回，真正的超凡入圣，成为圣者的，永远脱离轮回的束缚，这样的随解脱善根也不会存在了。也不会存在，因为作者作业都不存在的缘故嘛，成为无因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以无罪福而破呢，最终得出的结果说罪福报亦无，那这一点的话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过失。那我们再来看第四段，无罪福报所导致之过失。就是说我们前面是从以无有罪福的这个业就会导致于无有罪福之报，那么第四个课判是如果无有罪福之报，那他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过失呢？就说若无罪福报，亦无大涅槃，诸可有所作，皆空无有果啊。这段的话其实呢当然不分也行啊，如果说稍许分一下呢，它就是前面的两句，如果没有罪福的果报的话，最终结果就是你 不可能再有这个大涅槃果的出现，所以这两句比较偏向于出世间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世间人他本来也不太怎么讲什么大涅槃果不涅槃果，他是完全没有这些概念的。那另外的这两句的话，就是说诸可有所作，皆空无有果呢，他比较侧重于就是指的是比如说世间当中啊一切的这种所作业都成了空号，没有任何的果报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果报了，就是这个呢就是不分也是没关系的。那么如果是稍许的去分类一下的话，它也是从这个事出世间的两个层面的话都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对方宗派完全不敢接受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说到呢宋字字面上不是很好懂吗，那我们稍许的分析一下它这里的思路，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你的这个罪福的果报，这个呢是依靠罪福的业而产生的。那么这个罪福的果报上师在这里解释了这个义无大涅槃的大涅槃，它其实有解脱和涅槃两个意义。如果是说解脱的这个含义的话，它主要指的是声闻阿罗汉从轮回当中获得的暂时解脱。那如果是说涅槃呢，是讲到的说佛陀呢获得的无上圆满正等觉菩提的这样的一个解脱。当然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师仁波切呢做了一个简别，把小乘的解脱叫解脱，把大乘的解脱叫涅槃。但是你们不能够以此类推，就认定所有的经教里面凡是出现解脱的字眼都是指的小乘解脱，凡是出现涅槃的字眼都是指的大乘究竟佛果，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错了，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就是宋词里面提到大涅槃，它包括两层含义，就是指的是解脱和涅槃，也就是意思是指的包括了小乘的解脱和大乘的这个解脱都包括在内。都包括在内。那我们在其他的经教当中啊，你就必须要看这个原文，它这个地方的解脱是指的小乘解脱还是涅大乘解脱，你要拉通了上下来看，拉通全篇来看，它这个比如说这段经文或者这一段论点它出现了解脱这个字眼，那你就要去前后连起来看清楚，它这里的这个解脱是指的小乘的这个涅槃还是指的大乘涅槃。那有一些经论或者经论当中啊，它出现了这个涅槃这个字眼，出现涅槃这个字眼，你也需要上下通篇的去看呢，要清楚它这个位置上出现涅槃这个词是指的小乘的这个有余或者无余涅槃呢，还是指的大乘的有余或者无余涅槃，是这个意思啊。我是不是概念讲多了呢？有余无余涅槃啊，小乘的这个有余涅槃就是指的是比如说修行人他获得了阿罗汉果，比如说一个小乘修行人，我们就举的像佛陀的二大弟子目犍连舍利子尊者，他们当获得阿罗汉果之后，他是不是还活在人世间，就是当初佛在世的时候，他还没有实现涅槃之前，他没有实现这个就是色身已经完全舍弃啊，自己呢入灭，没有入灭之前，但是呢他的身份却已经呢是一位圣者，这个的话就叫做小乘的有余涅槃。那么当他呢整个就是舍弃了色身而屈入自己的这个灭尽定的就指的他入灭了，这个是小乘的无余涅槃，他是这样来界定的。所以就是活在世间的这些阿罗汉们都属于在有余涅槃的范围，那么无余涅槃的话是指的他彻底的就是这一世呢他就不待在这个世间了，他入灭了实现我们外在想就是他圆寂了实现圆寂，这个实际上是无余涅槃，但是前提条件肯定是阿罗汉了，你说一个凡夫人他圆寂了，你不能叫他无余涅槃是吧。那大乘的有余无余的这个涅槃呢有点不一样，大乘的有余涅槃实际上可以建立是在一至十地菩萨的这个阶位，然后无余涅槃的话是指的真正的佛果阶位才是属于是真实的无余涅槃，就是最究竟的果叫做无余涅槃，它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些就是你们在以后呢经常去参阅很多的佛经论点，那么在佛经论点中经常看到解脱的词涅槃的词，你可不能把中观跟猛慧论的这一段教言呢拿去摆，然后呢去界定它，然后你又不去看那段经文上下的通篇的那个意义在哪里，这个就出偏差了。那我们说在上师解释这一段的说义无大涅槃，那上师说其实这个大涅槃的意思就是把小乘之解脱和大乘之解脱全部都涵括在内，就是如果你不承许与罪福之不承许这个罪福之报的话，则 不管是小乘的解脱还是大乘的解脱的话，都没有办法去建立了，全部失毁。那这个也是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说是最忌讳的。你说我们辛辛苦苦在这里文思修行，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大家也都觉得其实调心还是很难的，对吧？要经常去约束自己啊，经常用真知正念去限制自身啊，挺不容易的，不如外向好做。心的掌控是最难控制的，对不对？我费这么大劲儿，无非就是想解脱啊。解脱了之后，就从大乘的角度，那我也是很考虑的，说尽早解脱的话，你才会具有真实度众的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呢？他的这个涅槃果都不存在了，我费这么大的劲儿，最终的话徒劳无果，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存在了。所以，这是呢，从这个换一句的角度来讲啊，咱们在平时按这个地方讲的实用一些的话，我们在平时造作任何善法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去注重一下自己的发心。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获得世间的安乐呀，获得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平安，不要出任何的违缘啊，这个生活的这个就是顺利一点，快开心一点，而呢去这个把自己的所有的那种培积善法的努力啊，就是你的心相续，他想得的结果都是回向在这个方面偏重的多，那你最终得到的确实只是一个人天福报的一种果报，它确实可以让你获得很多的顺缘，让你在生活中过得幸福一些，然后呢违缘很鲜少啊，就从来很少遇到生活中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它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但是这个跟直接意义的解脱可不挂钩哦。所以一旦提到一个我们确实想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从这个初学者和呢你学佛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比如说你已经都学了几年了，有一定基础的修行人的话，心态上一定要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告诉他，你如果持戒就能获得圆满的受用啊，那么你就不会说在世间当中连工资都挣不到啊。那他其实加上自己的勤作作为其中的因缘，加上自己呢能够创这个培积，就是通过佛教里面讲到真正获得福报的这个受用福报的因，就是布施，对吧？布施包括了上供和下施两个方面，就是你要是把根本的因创造出来，然后加上你自己绵延现象当中的助缘，就是你的勤作，你的在绵延当中懂得挣钱的方式方法啊等等的这些勤作加上的话，你是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得不到这个受用，就他那个培福的这个因缘呢成熟的时候，这些果报的话是必定现前的。就我们在对于初学者的时候，一般都会从就是说学佛可以让他给他带来很多世间的这个包括名誉包括受用包括这个很多方方面面的生活工作的顺缘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呢这个是佛法的一种善巧方便，因为确实呢依靠佛法的这种力量，它是可以让我们获得人天福报，而大部分的初学者入佛门的时候求的都是这个。但是如果说你学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啊，你假如说心相续真正是已经升起了这个特别想从轮回中获得解脱，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稍稍遇到一些违缘的话，并不是坏事。一个人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违缘，他就特别恐惧，就说明他的心还是比较脆弱的，他就没办法避免自己在学佛的时候特别渴求的，就是还是那个心态还是属于在那种善愿心和救慰心的状态当中。一旦遇到违缘他就紧张，一旦遇到一些不顺他就开始恐惧他觉得是不是就开始胡思乱想啊？三宝没有加持啦，这属于比较严重的想法啊，或者说我是不是哪里修错了呀？或者就是说我是怎么样了，就开始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就出来。其实这个从我们正常的修行过程来说看呢，这个是不必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在轮回当中，他一定是苦乐善恶参半的，修行人亦是如此。佛教本身佛陀给我们宣讲这个四谛法门，就是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佛陀从来没有承诺说你学我的法之后你就永远会安乐，他是就是说好像轮回当中就是像进到保险箱一样的，再不会遇到苦，他反而是告诉我们认清现实，说轮回当中的有漏安乐其实都是苦的自性，整个三界的轮回的话，它就是这样上下流转的，苦多乐少的，显现上是苦多乐少，而且实际上的话，其实这个乐的话，它都是变苦和行苦的自性，对吧？那么这些 这些现象的话，不会因为佛陀出世了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佛陀讲了法了而改变，而是让我们去认清它，去接受它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接受现实。那这个尤其呢，像我在这里辅导是针对于密法班的老学员在辅导。那对于呢已经是学了几年佛，有一定基础的老弟子来说，我们的心态呢就需要更加的需要有一个，就是我的意思的话，就是对于这个罪福的问题，那本身呢讲的思路是想说，我们在这个造作福业、造作善业的时候心态上面呢不能够完全都侧重在我在我平时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呀、顺顺利利的呀、让我开开心心的呀，不能全部是在这个点上，是真正的回向于解脱轮回或者利益一切众生的那种愿望。但这个是一个很总向的概念。我们的这颗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认知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过度的去贪求呢，我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就希望没有遇到任何的不开心和这些违缘的话，这个就属于是希求的暂时的一个人天福报的安乐。他的心态上面还是比较偏重于善愿心和救慰心，因为人这两种心态是骨子里面的与生俱来的一个渴求，就是希望我一切都顺利嘛，开开心心的，这个是属于善愿，他渴求得到的。救慰的话，就他希望远离所有的让他身心两方面感受痛苦的这种可能性。他希望都远离，因为他一旦承受了不管是辛苦还是深苦，他不舒服啊，他难受啊，所以引发出来的就会有各种的，就是有些呢学佛的底子打得不好的，他就开始怀疑，他就开始委屈，甚至于抱怨。那有些学佛底子好一点的话，但是呢他就开始想尽一切的办法去远离这个让他身心感受痛苦的。这种远离非为转为道用之远离，知道吗？就是这种远离，就是借用三宝的力量赶紧把这些违缘离我远远的，这是一种远离的方法。还有呢，我们其实我反复说老道友应该心要坚韧一点，不要过多的就是怕生活当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顺和不顺的这个事情，不要去太紧张动不动就觉得是不是我哪修错了，这种疑神疑鬼的想法其实它不是很合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说到的远离违缘呢，作为这个佛教徒他具有佛法力量的这种加持力摄持的话，他的远离可以是一种消化性的远离，就是你去比如说你遇到违缘的时候，你就去感受那种痛苦，在感受的同时自己心里面不是是一个很深刻的认知，你就可以推己及人，甚至于你在感受的同时你可以去修自他相换，你在感受的这个同时的话，你会更加深一刻的体会到轮回的这种不究竟，因为他在你身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相之前呢特别顺利特别好，后来的话突然之间就出现了种种的无常种种的无常，种种的不顺，你曾经很舒适的，就是你很喜欢的，很特别愿意保留的那种不管是哪方面的因为我讲的都是总相，就是哪方面的那种舒适感让你舒心悦意，你很想让它能够留存下来的，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之后它自然就消失了，你当时很特别想挽留的话，你发现怎么样都挽留不住，乃至于祈祷三宝也不一定能完全挽留得住，因为迷缘中一切万法必定是无常的本性，我们不会说借用三宝的力量而更加加固自己的常执吧，这句话可能我觉得有些老道友应该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反而变成我还是不愿意接受无常，我反而希望祈祷依靠三宝的力量的话来加固它的恒常实有，让它永远不消失，让它永远是这样的，让我永远舒服。其实这个是常执的一颗心的体现，因为无常才是本性，佛法是让我们认清真相，而不是让我们又把自己的眼睛耳朵全部掩耳盗铃一样闷起来，然后的话却去加固自己的常执，幸福快乐的永远留在这儿，不幸福不快乐的全部给我排着光光就要全部给我远离了，三宝你一定要给我这样的一种结果，我最高兴了。这个的话对修行是无益的，这个求人天福报的修行人无可厚非，但是对求解脱的修行人的话，他只能增加自己的执着，增加自己无法去面对无常现实的一种常执的执着，而且越修越脆弱，对他的那颗这个心得不到锻炼嘛，因为本身三宝确实是有很大的威德力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满我们的所愿，结果呢就被保护的太好的话，反而就出现了一种心比较娇弱的一个情况，一旦遇到真正的无法改变的那种定业性的无常先前的时候，你就很难接受，发现有时候佛教徒反而更难接受，那就 拼命的祈祷三宝。如果祈祷三宝还是他的这个业，就比如说一个人受尽了他的寿命尽的时候，你要是佛现前也没有用啊，对吧？他终归是要面临的生老病死的这个现象。但是呢，有时候的话，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一部分的佛教徒，因为详叙当中，他的那个心态哦，跟真实的出离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缘故，反而更加不容易接受，会出现这些现象。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我要讲到的这个含义啊，这块呢是本来是想的说我讲的实用一点，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要去体会这些法的本来的意义。我们一方面呢，努力是要努力，不管是世间出世间啊，或者告就像刚才说的，你如果遇到了这些委员呢，那你一方面祈祷三宝的同时，你还要去有一定程度呢，要去接受它，然后尝试着用上师教给我们的这些窍诀的方法呢，去消化它，意思就是转为道用的这种消化的方式。你要去呢，这个有一定的堪忍力，那时候你发现你的心是越来越这个柔韧度很好，空间很大，收缩性很大，都能够接纳，而不会呢就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很负面的这个东西，这个就叫做修行。按理说这个有一定佛学基础的修行人，他在遇到委员的时候的那个心态，跟初学者和世间人遇到这些委员时候的心态是完全完全不相同的不会再恐慌，不会再畏惧，有一种勇敢面对的心，也不会经常去疑神疑鬼，老是怀疑到什么呢，就怀疑到外在上，我修错了呀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对法无法我无法升起信心，对上师无法升起信心的那种类似的怀疑，这些其实是不会有的，心非常的坚定，这个就叫修行进步了。这一点它才能够导致于我们的这些善恶的福德业就是尤其是善业的这个福德业，由于你真实具有这个对轮回不单恋，有正式出离轮回，乃至于呢有想利一切众生的这个大愿的设置之下，而可以成为出世间解脱的资粮，你最终所得到的果必定是解脱轮回，而不仅仅是获得一个人天的福报这个重要的哈。这是从我们自相续的一些修行的意义上面来分析当然咱们说发泰过跟人家说是一五大涅槃，但是我们的这条道的话肯定是要希求涅槃的。那如果从世间的角度呢，诸可有所作皆空无有果，就是世间的一切的这些所作，你像农民种了庄稼秋天却不会有收获，因为他那个罪福之报没有的话，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最终的这个结果没有的话，那你最终的这个果报不会存在。那所有世间人的这种辛勤的付出的作为因呢，最终都变成了一个空耗徒劳无果的结果。那在这个问题上呢，上师还给我们就是讲到了有两个点，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有怀疑嘛，中观宗抉择呢在圣意当中做作者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呢，以对方的这个程序会导致于呢失毁世俗的因果来折补，好像就是他发的太过是说世俗当中业因果会失毁，用世俗名言的一个因果的关系来去抉择到圣意当中作作者是空性本体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这两个的话是不是不太合理。其实呢这一段的话，上生波切这个就是替大家把这个问题问出来，然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如法的回答，这个是一个特别殊胜善巧的一种讲法方式。就是有些道友可能这个问题他还没想出来，有些道友可能就觉得为什么用世间的世俗当中的因果怎么能够破斥到的圣意当中的这个空性能抉择到一切万法空性的这个道理。其实的话上师也是讲到的，他是把这个中观宗是将圣意和世俗结合起来来遮破对方，那么对方因为他主要程序做作者业因果存在，主要是以呢小乘宗派为主，那在中观宗的眼光来看，这些只是一个厚德位的名言假名安利的一种不能经不起考察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那所以说在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呢，他就直接从对方所单着的名言中的业因果存在，名言中的作作者存在的角度，而给对方一步一步推出来之后，发现如果你程序他是真实，比如说作作者是真实存在的话，就会有最终得出了无因无果的那种情况。这个得出无因无果的这个情况的话，就违背了世俗的正见，对方也是不敢承认的。那对于这一点不敢承认的话，他再往回推，就只能得出作和作者其实只是一个名言中如梦如幻的一个假名案例，真实的本体了不可得，实际上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方便而推出了圣意的实相，非常的善巧，非常善巧。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对方说如果你们中观宗承认万法都是空性的，为什么你们中观宗就不会失去失毁这个善恶业以及呢他善恶业的果报，因为 就等于抉择的，你们所抉择的善恶业也是空性的，善恶业的果报也是空性的，对不对？所以中观宗回答是，我们承许的这个空性，建立空性和这个建立因果呢，不会有互相矛盾的这个过失。而我们在抉择因果是空性的话，主要是破除了它的实有，并不是否认了因果在名言当中的这种缘起规律的显现，所以才叫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它是不是说一者遮一者的，对不对？所以观待于这个名言现象的话，那么众生他的分别念以及他的业力习气所感召的整个这个七情世界，它就是一个因果的自性所构成的，因为众生的消息中有业的缘故。那么在这个层面上面的话，我们中观宗也会随顺成立因果，只要是因为它是名言当中必然显现的一种现象，但是中观宗不会承许它实有，不会承许它实有。所以这一点如果了解了之后呢，就不会被对方去质疑，反过来说那你们中观宗承许万法空性的话也会有失毁。我们呢破对方的时候是说，如果你承许作作者真实成立，那么我们摆出了作作者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可能性，这个地方是从呢非作者做非定业的那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得出了无因无果的一个胎过，就是反而就是变成了一个无因无果的这样的一个过失。那对方呢又反过来给我们发胎过，说如果你们中观宗承许万法空性，才会得出无因无果的果实，因为善恶业的报全部都是空性，都不存在。那中观宗还是回答，其实中观宗所抉择的空，并不是杯子里没有水的空，对吧？它是一个显空双运的从破除啊，当然我们侧重的还是从厚德位的角度讲，破除一切万法实有存在的这个角度而建立为空性的意义啊，就是抉择万法无自性的这个含义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还要讲最后一个软宋词，就是破共同同品，就是本身破各自同品的两种可能性，决定作者做决定业，不定作者做不定业，这两种可能性都已经破完了。下面的话就来破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破共同同品，就是属于什么呢？作者也是定不定二句的，作业也是定不定二句的。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呢？道友们还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在学习这一品的时候，道友们不要又去想了，说世间当中我要找一个既是作者又不是作者，这怎么可能出现呢？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想，然后还要把它破掉？不是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边隙可能都在世间当中真实存在，我们的眼睛必须要看得到摸得着的，我才能去分析这个问题然后把它破掉，不是这样的。它是把所有的边值都排列其中，然后一一推破，最终你才能够落到愿力四边八系的这个大空心的状态当中，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像这种作者和作业都是定不定二句的情况呢，是有宗派的观点的，就是有些这个宗派呢，它虽然属于是小乘的宗派，它属于内道宗派，但是它的见解呢还是比较相仿于外道的见解，因为这些都是以前曾经就是那些书圣的这些打扮着的啊，通过跟外道辩论。大家都知道嘛，古印度的话，它佛教内道跟外道辩论的时候，它是很严厉的，它是那种不像我们啊，平时辩一辩的话，辩完就完了，谁输谁赢无所谓。他们的辩论就是，如果哪一方输，就必须要归投对方啊，就是佛教如果输了，你就必须要归投外道，你就要去做外道徒，要归投他的本事。外道要搞输的话，你就必须要归投佛教，他这个是很要命的，那个真的是很没有这个本事，真的不敢去辩论啊。真的不敢去辩论。你像我们现在说到辩论或者是讨论的话没有关系啊，但是像小乘，你像这个地方说到引光部，它确实属于小乘的一个宗派，但是呢都是来源的话其实都是通过之前这些书圣的大德们依靠那个这个辩论的这种智慧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力跟外道辩论的话而度化进来的一些外道徒成为了佛教弟子。成为佛教弟子呢，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其实不能够算是真正的佛教徒，其实也不能这样讲，他归投三宝了，他愿意归投三宝，所以呢内外道以皈依别嘛，这是阿底峡尊者建立皈依界限的标准，所以他既然愿意发自内心的愿意归投三宝，他就是真正的佛教徒，只不过他的基建的话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达到佛教的这种空性方面的正确的一个基建。那我们对别人看起来看的时候就心里有意见，说他怎么会承许一个二句的观点呢，很奇怪啊，就是他认为有一个作者既是做又是不做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 作者啊，剧不剧接剧的啊，接二者兼并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作者，然后做一个二剧之夜，这个又分别心想是没有办法想清楚，所以叫不可思议。但是的话，咱们看别人觉得人家这个观点好像很奇怪，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严格一点，我们在座所有道友都是佛教徒，对吧？那我们戒律自己是佛教徒的界限是什么呢？无非也是用皈依来界限的呀。我们归头三宝了，我心里面愿意归头三宝，那我已经归头了三宝，我做了这个仪轨，我受了皈依戒，我是不是就是佛教徒了？你得承认吧。但是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见解有多少的实质的见解，这些实质的见解也跟中观宗的空性是相违的呀。我们的常执，我们的实执，对吧？我们相续中还隐藏的，其实尤其是像咱们汉族道友呢，以前的这个熏染，有时候相续中还参染了很多那个跟无因有点关系的，就是对这个因果方面的话，正见还没有完全树立的话，潜移默化里面还有一些无因，或者有些人可能对前后世到底存不存在的话，他愿意相信，但是的话定解生不起，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穿袭的无因生的业因果，前后是不存在的那种种子和很强烈的实质还残留在。那你这个时候你到底算你是顺势外道的教徒呢，还算你是佛教的教徒呢？你的见解也没有确定下来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偏执见都没有消掉啊，是一样的道理。还有我们在这里说呢，就是对于这种的小乘宗派，它其实承许的是一种二级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肯定在实践当中是不存在的呀，对吧？那是不存在的。那我们还是要分析，如果说作者和作业是定不定兼具，那么做这二者的话，他说的有无相违故，一处则无二，就是说，但是的话，这种情况能不能建立呢？不可能建立，因为它的前提就无法成立。前提是什么呢？作者又是决定又是不决定，决定和不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有无相违的特色。你这个作者要不就是说他是决定是作者，要不就他不是作者，说他又是又不是，这个到哪里去找呢？这个相违的法就像一个阳光和黑暗，就像水和火一样，你怎么可能并存呢？说他又是阳光又是黑暗，这种程序是很难建立的。所以因为二句的作者无法去建立，二句的作业也都不可能存在，所以自然就不可能程序一个二句的作者去做二句的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然呢就把这个思路做掉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消化的最后一段颂词，整体这个思路呢还是很好懂的，尤其前面错这个分析破这个不定作者做不定业的这一段，它四个科判的话是层层递进的方式，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样捋下来的，那就是有联系的方式一直呢捋下来，最终呢破到的就是没有大涅槃的一个结果，就是到达究竟那么是出世间亦如此，世间亦是如此，是这样一个很连贯的一个思路，还是很好消化的那今天的这堂辅导呢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